2024年的台湾大选，和平与战争成为热点话题。中国解放军最新向五角大楼誓言，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丝毫妥协退让。大选日逼近时刻呢，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说，就两岸关系而言，你必须相信他，习近平。马英九为什么相信习近平？他的说法是否会对选情造成影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对此回应说，两岸关系线下不同于马英九政府时代，他称获选后在任内不会触及统一问题。2024年的两岸关系和2015年的马习会会有什么不同？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是可以相信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诗篇人、专栏作家蔡尚空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宋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那第二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蔡先生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了，我们宋先生回来了啊。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宋先生，马英九的这个采访呢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的，尤其是他这是在两岸关系上必须相信习近平啊，这个说法呢是关注中的关注啊。所以啊，我想请你啊来解读一下马英九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因为我们知道他在2015年跟习近平有一个习马会或者叫马习会，那次聚会啊或者叫见面，会不会习近平给他说过什么一些外界不知道的东西，以至于马英九到现在对习近平有一种深信不疑的感觉呢？
我想马习会应该是这个马英九先生认为他从政史上他认为是最值得喝彩和值得被历史所记录这个事件，所以他经常就念之在之啊，而且念念不忘这一段他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光啊。那么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交易，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习近平给他什么样的承诺，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我们这么讲吧，我直接了当然来说吧，我想这个马英九先生这一次接受这个访问所发表的谈话，我认为证明他应该这么说吧，他应该是生病了啊，而且还病得很严重啊。为什么？因为纯粹就他这个所说到的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这件事情，大概在台湾是没有人会认为马英九讲这句话是可以被相信的啊。所以你马英九你很相信习近平啊，但是我想全台湾人民本身就不会因为你绝对不会因为你主张相信习近平所以大家相信你马英九啊，这个是我特别讲的。特别我就说要提到，就是说那你说相信习近平，到底相信习近平什么东西呢你要相信他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吗中英联合声明吗你要相信他用国安法镇压香港吗？还是说你要相信他用再教育之名对维吾尔族人本身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吗所以我们很悲伤的这么来讲很悲伤的这么讲，全世界大概除了马英九先生跟大陆的所谓的韭菜百姓相信习近平之外，我想台湾内部没有人会相信习近平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讲得非常的不妥当当然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讲我基本上他是爱中国胜于爱台湾吧我讲得非常的露骨他认为他是一个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中国情结，特别是大中国情结一种统一的胸襟的这样的一种，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结的一种不可救药的一个状态，而且到了年纪越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状态越来越发酵，而且也越来越明显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不仅是他这一句话他其实还有更严重的一种表达，就是说他认为我们台湾不应该依赖防御来决定我们台湾人的命运这个是最糟糕的一种说法他是甚至认为就是过去这个台湾政府主要是指民进党政府用这个备战本身的这种政策是给两岸关系带来灾难这种话如果这样逻辑推下去的话，那所有的国家如果设有国防部，那都变成了所有的灾难的国家 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本身不用这个国防的武力，用这种防御的措施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啊，或者是抵挡外来的一个欺负等等的。所以除了您刚刚所讲的这个相信习近平这个话，确实是在台湾造成了骂声一片之外，他其实在他的谈话当中里面最危险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认为台湾不应该用防御来决定台湾自己本身的命运，反而应该是要跟中共谈判，用中共这个跟中共这个交流，用这种和平的这种方式，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两岸关系的问题。中共是一个没有选举的国家，到处，但是他到处去干预一些有选举的国家啊，那么中共对内如此的专制和独裁，他怎么可能跟台湾来讲民主呢？而且他的所谓的和平是要以这个中国的统一，台湾要并吞到中国大陆成为它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来作为所谓和平的一个，和平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个目的，目的它是要并吞台湾啊。所以您如果要问我说马英九怎么了啊，我觉得他应该是生病了啊，因为我所谓的生病的意思就是说是他应该是一种在认知上有一种选择性的偏执啊。譬如说对于这个中共镇压香港的问题，还有就是维吾尔族人的问题，乃至于他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些主权侵犯的问题，等等的，乃至于每天在我们头上绕的这个中共军纪的这个问题，他一概的就用他的一种大中国情节来把它过滤掉，选择性的去忽略这一些对中共对台湾的这一种霸凌的事实，而后呢是选择性的再去强化他自己所幻想的那种所谓的中国的一个幻想啊，或者一种中国的梦幻，等等的，所以它就是一种认知上的一种偏执的一个状态，而造成了他今天做出了这一种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命运一种说法啊，所以其实他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一个助选作用啊，对什么人助选呢？对民进党助选啊，所以你看现在国民党中央都急忙的切割啊，就您刚刚所提到的，以前的马英九时代和现在的这个侯友宜的时代，两岸关系有所不同啊。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你看看侯友宜因为这样的一个冲击，他的我觉得他的支持度和他的选票，如果是配合着民进党所做的那个在路上的那个影片那个视频来做比较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一来一往之间应该有50万票以上的一个差距啊，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也反弹很大啊，认为马先生其实是一个猪队友，在这个选举敏感的时刻发表了这样的一个专访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帮了一个倒忙，无形中是怎么样，变成了是民进党明天的这个大选一个最有力的最及时的一个催票机。
我的一个朋友于平先生啊，在推特上啊我们对话，他说这个马英九这句话呢能够为这个民进党啊带来50000的选票，那么你呢成了10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啊尤应伦呢，他在脸书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马英九啊这篓子捅大了啊，他这个标题叫这个，然后他分析马英九这么说，是马英九代表的是中国国民党传统的政治立场与态度，那么这股政治力量在台湾民主化之后呢逐渐式微，但任其继续存在啊，是岛内亲中势力的一个化身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各个政党都跟他这个都有表态。那么柯文哲呢说呢应该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比较安全。那么赖这个萧这一边阵营呢就把这个话接过来了，就把是相信台湾还是相信习近平的这么一个这个对比啊摆出来，让台湾人民来选择。那么最多反应的应该是这个国民党这一边啊。那么国民党这边呢，侯友宜呢已经两次跟这个马英九进行了切割啊。那么这个侯友宜呢，他这个话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请这个我们的蔡成功啊先生来点评一下。侯友宜的第一个说呢，就现阶段和当年马总统任内的状况不一样啊，因为时空环境大幅改变，美中关系也不同了啊。他强调对中国的任何意图从来没有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他批评马英九不切实际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 侯啊强调呢，马英九跟他有很多主张意见是不一样啊。我在任内不会触及统一问题，两岸不能只靠能靠单方面的善意啊，实力最重要。所以说现在看的情况来看呢，马英九说了这通话，各个政党啊都不支持。那么尤其国民党对这个啊马英九的这个讲话啊，这个切割的啊最厉害。最新的消息是啊，这个选签之夜啊，马英九的名单啊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那个啊站台的名单里头。那么我看到消息是呢，这个蓝营大咖几乎齐聚，唯独马英九的名单不在里头。那么蓝营回应说，为避免民进党利用机会攻击，因此呢不请马英九出席。所以说呢，年代请蔡成功先生点评点评。
马英九这次接受德国之声的这个专访啊，我个人认为啊，很大程度上呢，他还是呢想为国民党啊来助选。当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这也是中共统战的一个产物。我们知道啊，德国之声呢，在很大程度上啊，它是呢侵华的这么一个外媒，他要做这次专访呢，他之前呢，他肯定是做了精心的准备，但是呢，我看整个访问下来之后啊，连德国之声的记者啊，都感到有点呢很难堪，他没有想到呢，马英九啊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啊？刚才呢，就是就像宋先生呢所提到的，不仅仅呢是在两岸关系上相信习近平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他就是提到呢，这个台湾呐、啊，这个房屋啊。尤其是过去啊，民进党执政这个八年呢、啊，大幅度的增加军务这个防务开支啊，导致这个中国呢，对台湾呢，有这个武力威胁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存在，更重要的呢，他还放出了一种话，台湾呢是永远打不赢的，这个你不要去尝试着去跟中国呢发生战争，当然呢，这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这种事实，但是呢，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前主席，一个执政台湾八年的总统，讲出这样的话来，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拜台求荣。他向谁求荣呢？实际上是向中共伸出了一种橄榄枝的这样的一种信号，是不是呢？代表了国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呢，不排除现在的国民党的这个整体的队伍里还存在着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还继续呢妄想着像过去一样啊，再来一次所谓的国共合作。但实际上，台湾的民主转型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成功，还想幻想着像过去国共这样的合作，基本上呢是不存在的，而且呢也不可能呢再走这样的回头路。马英九呢，这次是严重的误判的形式，当然呢也不可能的是一种误判。我觉得呢，台湾的政治人物这几年呢、啊，只要是跟大陆频繁往来的，基本上都会被染红。马英九这次的专访，让只是呢他撕下了过去他这种面具。我们看到呢，过去的台湾的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啊，前主席这个洪秀柱啊。他的每一次发言，基本上我觉得呢，比中共的这个统战部门的这个言论，比中共对台部门的言论是更加的呢，这个正确。所以说呢，实际上国民党本身呢、啊，他还抱着一种想跟中共啊眉来眼去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才会导致呢，马英九这次的专访说了一些呢，在外人听起来啊。非常之震惊的这样的言论，但是我相信这个言论呢出来之后，台湾的选民绝大多数的选民是听得明白、听得出来的，这个在这次的选举中应该呢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之所以呢国民党现在的选举这么艰难，也就是因为呢国民党内部本身呢跟中共眉来眼去。抱有太多的幻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台湾民主转型了成功之后，人们认为离开了中国， 如果是不跟中共哎继续的交往，台湾呢走向世界，这是有可能的，这个存在的，而且是有希望的，之所以民进党过去的8年带领台湾渐渐的脱中，拥抱世界，实际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过去在马英九时期，我们讲的台商啊，主要的盯着中国大陆这一块，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台商也在中国呢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呢，在政治上，实际上呢是越来越失去了主动。这就是呢，台湾呢之所以呢今天呢这次选举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就是呢，无论是选择和平还是选择战争，我觉得呢跟政党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呢，香港已经跟台湾人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俄乌战争、乌克兰的这种自卫战呢，实际上也给台湾人做出了很好的一个示范。俄乌之间呢是边界完全的交织在一起的，俄罗斯以如此庞大的军力打到现在，并没有是完全的有取胜的这样的胜算。但是呢，台湾跟中国啊毕竟是隔海相望，如果真是中共擅自的要发动一场战争，并不见得呢能够取胜。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呢用战争恐吓的手段不可能呢能够扭转这次的选情。
我们的油管网友啊有一些讨论，那么我念一下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批评马英九的多一些，那么我现在念的两个呢是为马英九说话的啊。民进党不敢读，这位油管网友说呢，马英九为了两岸关系缓和而说相信习近平是场面话，就像布林肯说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话一样，正常成年人都听明白了，除了装睡的啊。这是一位。另外一位呢叫高朱彻啊，他说马英九说的是 have to 而不是 must 啊，其本意应该是不得不而不是必须或者应该。如果翻译成不得不，那么马英九这句话意思就是他不相信习近平。马说交流重要，举例说美国以前和中国也签署了很多协议，虽然中国也有很多没遵守，但谈就会有协议，你明知他不可信但也不得不 trust 他，有什么办法？如果你认为沟通还是有必要的话啊。这是两位我们听到的比较难得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继续讨论啊，我们请教这宋教授。那么这个侯友宜呢，他强调这个很大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时间呢跟习马时代，就是马习会的那个时代不同了。那么我能不能请我们的宋教授解释一下台湾怎么看啊侯友宜所强调的现在这个两岸关系和2015年的马习会的时代的两岸关系是不一样，这里有什么大的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时的两岸关系基本上，大陆方面比较希望，譬如说台湾的资本的投资，就是台商的投资，同时他也在那个时期，中共比较强调就是两岸的一种交流啊，特别是民间的交流，来至少能够来缓和49年以来两岸存在的这种军事对峙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当时中共的一个对台政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软性的诉求，是一个比较缓和这样的一种政策啊。那么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说，那个时期的两岸关系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缓或者是一个比较友善多于敌意的那个年代啊。可是不要忘记了，就是说自从习近平这个掌权以后，他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力量，乃至于就是说是他的所谓的中国梦啊，民族的复兴等等的内涵的必须要统一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情况之下，那么开始就对于台湾有各种不同的甚至是为更为强硬的一个政策啊。特别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在马英九那个时代呢，台湾本身的一种民主的制度啊的这个施行还有就是台湾人自主自觉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不像今天那么样的成熟而那么样的坚定啊。现在的台湾人认为就是说，不管你中共怎么说，我台湾人握着我自己的道路。那在马英九那个时代当中里面，可能这样的一种声音啊，那种自觉自主独立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力量不是那么的明显啊。可是现在这个时候，台湾人本身 这个自觉性的一种信仰是已经非常成熟而且非常强大啊。所以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就是说马英九可能有一些不得不的一个苦衷等等的。我相信多数的台湾人认为现在我们没有什么不得不啊，没有必要我们一定要承受你中共所定义的两岸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在你的框架当中里面过我自己的日子。换句话说，台湾人民本身的自觉和独立的一个意识已经相对于马英九等等时代更为明显，更为坚定，而且是更为的持而这个强而有力。所以这是一个两岸最大的一个不同啊。所以马英九这样的谈话，我觉得在一个时空上是有某种程度的一种倒退和错乱的一个现象。当然他的中国情节本身可以被一般的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啊，或者是统派人士可以去共享或者是分享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情怀或者是一种家国的情怀。但是你把它摆在当前这个两岸的政治现实上来讲的话，这个谈话本身就是失去了它这个或者是错乱了当前两岸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误判或者是一种虚幻的一种幻想啊。所以简单的来讲，如果要比较严厉的来说吧哈，马先生继续谈这次访问，基本上是他一个比较真实的面目的一个显现，那么不一定就是有这个虚伪造作的情况，是一个很比较原真的、比较素朴的马英九，的心态和他的想法的一种显露哈，但是从其他的人看来的话，这可能是被为界定为一个叫做台湾向中国投降的一篇告白书啊，一种自白书等等的。但是有一种认为，也有人认为就是说，正是因为这个马先生在一个不恰当的谈话，他怎么样误打误撞的发挥了一种叫什么曲线救台湾的效果哟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你的这样一种荒腔走板的谈话当中里面，我们反而看到就是说，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在什么样的地方啊？所以也许我们说他是因祸得福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表露，我觉得更让很多的人啊，台湾人想清楚，就是说两岸关系本身不能够如马英九所说的依据中共所设定的框架和他所定义的一个教条来决定台湾人的前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己本身已经足以摆脱中共任何的武力威胁和战争的恐惧，我们台湾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实力来走出自己本身想要走的道路。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么我再看看
有一些不同。
这个老蔡啊，蔡先生，我们没有时间了，这个请不用补充了，我没有时间了。那个最后我念几个网友点评，我们就开始差不多了啊。这个 X 网友啊，他说这个答案，他说马英九相信习近平，其实想表达的是要相信国民党，只有深蓝路线才能缓和两岸紧张，但这种选择啊，选举语言并不反映台湾民意，侯友宜的表达才更接近民意。那么 X 网友呢，杜三元说呢，马英九坚持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成了压倒国民党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已经成了投降主义代表，明年的选举侯兆佩必败。那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成功先生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